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热播哈利惩恶扬善，赠书收听畅谈感想。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杰克·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的第三部《哈利波特与阿斯卡班的囚徒》，由李慧敏演播。
哈利在独角女巫的驼背里面藏好了隐形衣，然后爬了出来，正撞上了斯内普教授，并被斯内普教授带到了办公室。
刚才马尔福告诉我，他站在那儿和洛尔说话，一大块泥砸到了他的后脑上。哈利，你认为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呀？嗯，
我不知道啊，教授。
马尔福先生然后看到了一个特别的鬼怪出现了，你能想象那是什么吗，哈利？
不能啊。
现在哈利努力说的让别人听上去有一种天真好奇的感觉。
那是你的脑袋，哈利波特，你的脑袋在半空中浮动着。长时间的沉默，哈利说：“
那我看马尔夫也许应该去找一下庞弗雷夫人比较好。如果马尔夫能看见这样的幻象，那他一定是……
你的脑袋在活个木头干什么？啊，你的脑袋是不许到活个木头去的，你身体的任何部分都没有得到去活个木头的许可。
我知道，听起来好像马尔夫看见了幻象了吧？
马尔夫没有看见幻象。
斯内普说着，弯下了腰，两手分别放在了哈利所坐椅子的扶手上，这样他们两个人的脸相距只有一英尺。
哈利，如果你的脑袋在霍格莫德村，那你身体的其他部分也应该在。
我一直在格伦芬多楼上，脑袋和身体也都在那儿。
有人证明吗？
哈利什么也没说。斯内普薄薄的嘴唇扭曲成了可怕的微笑。
是这样，从魔法部长以下每一个人都一直在努力让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不受小天狼星布莱克的侵害，但是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本身就是法律，让普通人担心他的安全去吧。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吧，他根本不考虑后果。
哈利保持着沉默。斯内普教授在激哈利说出真相，哈利可不想说。斯内普没有证据，至少现在还没有。斯内普突然眼睛发着光，
哈利，你怎么那么像你的爸爸？ 他也是极其傲慢的。魁地奇球场上一点小小的才能，也让他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和朋友们、崇拜者们到处高势阔步。你们两个人相像的可怕呀，哈利！
不，我爸爸没有高势阔步，我也没有。
你爸爸也不很遵守规定，规定是让比较次的人遵守的，不是为赢得魁地奇杯的人制定的。我看你爸爸是脑袋发胀。
你住嘴！
哈利突然站了起来。自从哈利在德斯里姨父家的最后一夜以来，哈利还没有这样的愤怒过呢。他不管斯内普的脸已经板了起来，黑色的小眼睛危险地闪动着。
什么？你刚才对我说什么来着，哈利波特？
我叫你住嘴，别说我爸爸。我知道真相，对不对？我爸爸救过你的命，是邓布利多先生告诉我的。要不是我爸爸，你根本就不可能在这里。
斯内普的黄皮肤变成了坏牛奶那样的颜色了。
校长告诉你，你爸爸救了我的命的背景了吗？
哈利咬住了嘴唇，他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不想承认这一点。但是斯内普好像猜到了哈利的心思。
我可不愿意你带着关于你爸爸的错误概念离开。哈利波特，
斯内普说着，可怕的微笑扭曲了他的脸。
你想象过英雄业绩的某些行动吗？让我来纠正你吧，你那圣徒式的爸爸和他的朋友对我开了一个很有趣的玩笑。要不是你爸爸在最后时刻临阵畏缩，那我就会死的。他做的事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勇敢的，他救了自己，也救了我。如果他们的玩笑开成了，霍格沃兹就会开除你爸爸的。
斯内普那不整齐的牙齿都露出来了，他突然说：“
把衣袋翻出来，哈利。”
哈利没有动，他耳朵里有轰轰的声音。
把衣袋翻出来，要不然我们直接去见校长。翻出来。
哈利因为害怕而发冷，慢慢的拿出了那袋在佐料店买的各种玩意儿和那张火点地图。斯内普拿起了佐料的那个袋子。
哦，这个是洛恩给我的，他上次在霍格莫特买来的。
是吗？你从那个时候以来就一直带在身边。真令人感动。那是什么？
斯内普拿起了那张地图。哈利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不动声色。
那是一张空白的羊皮纸。
斯内普把羊皮纸翻过来，眼睛 紧紧的盯着哈利。
你当然不会需要这样一张很旧的羊皮纸啊，我为什么不把它扔了呢？
斯内普说着，他的手向壁炉那边移动着。
哦，别！
哦，是这样。这也是洛恩先生给你的吗？给你的一份珍贵礼物吗？要不然，这是别的什么吧？是一封信，也许是隐形墨水写的，或者不经过摄魂怪就可以进入霍格沃茨的指示。
哈利眨了眨眼睛，斯内普的眼睛亮了。
让我看看。
他嘟囔着，拿出了魔杖，在桌子上铺平了那张地图。
显示出你的秘密来。
斯内普说着，用魔杖轻轻的碰了一下那张地图，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哈利紧握拳头，一方发抖。显示，
斯内普说着，用魔杖急剧的敲击着地图。地图仍然是一片空白。
哈利长长的呼了一口气，心情也放松了。
这时候斯内普用魔杖打着那张地图，大声地说：
本院长斯内普教授命令你显出藏起来的信息。
就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那张羊皮纸上书写似的，地图平滑的表面上出现了字迹，上面写着：月亮脸先生向斯内普教授致意，并且请求他不要把他那大的不正常的鼻子伸到别人那里多管闲事。斯内普僵住了，哈利也目瞪口呆，看着这段话什么也说不出来。但是那地图还不罢休，在第一段文字下面又出现了新的文字，上面写着：尖头叉子先生同意月亮脸先生的话，还愿意加上一句，那就是斯内普教授是丑陋的蠢货。如果形势不是这么严重，这样的话实在是很有趣。但是底下还有字：大脚板先生愿意表示惊讶，像斯内普这样的傻瓜怎么竟然成了教授。这时候哈利害怕的闭上了眼睛。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地图上出现的字迹快要完了。虫尾巴先生向斯内普教授问好，劝告他洗洗头，那一团软泥。哈利在等着斯内普教授大发雷霆，斯内普呢却软弱地说：
这样我们会料理这件事。
斯内普在壁炉前踱着步，从壁炉架上的一个罐子里抓了一把发亮的粉末， 洒在了火焰上。斯内普对着火焰叫着：“
卢平教授，我要说句话。”
哈利看着，他完全手足无措了。他瞪着那火焰，火里出现了一个大的形体，很快的旋转着。几秒钟以后，卢平教授从火里爬了出来，从破烂的袍子上掸去了炉灰。
啊，您是在叫我吗，斯内普教授？当然是我叫。我刚才要波特把衣带倒空，他身上带着这个东西。
斯内普指了指那张羊皮纸，羊皮纸上月亮脸、大脚板和尖头叉子等人的字迹还在发光。卢平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古怪的、神秘的表情。卢平继续的看着那张地图，哈利觉得卢平在迅速的思考着什么。斯内普又说：“
啊，这张羊皮纸上肯定满是写法，这应该属于你的专业范围，卢平教授。你认为哈利是从哪里搞到这么一种东西的？”啊，
卢平抬头一望，仅仅向哈利那个方向瞥了半眼，就警告他不要插嘴。他很温和的重复了一句：“
您是说满是写法吗？您真的这样想吗，斯内普教授？在我看来，这好像只是一张羊皮纸，谁想读它，他就侮辱谁。孩子气，但肯定没有危险。我想哈利是从专卖开玩笑材料的店里得到的吧。”
斯内普的下巴因为恼怒而发僵，他说：“
是吗？你以为店里能向他提供这种东西吗？你不认为哈利是从制造者手里直接得到的吗，卢平教授？”
哈利不懂斯内普在说什么，卢平教授似乎也一样。“
哦，斯内普教授，您的意思是说，从虫尾巴先生或者是这些人之中的一个吗？哈利，你认识这些人吗？”“
不，我不认识。”“
你看，斯内普教授，我看他像是佐料店的产品。”
卢恩恰好在这个时候闯进了办公室，他完全喘不上气来，刚好就站在斯内普桌旁边，手抓着胸膛试图说话：“
那个东西是我给哈利的，是好久以前从佐料店买的。”“
好。”
卢平说着，两手一拍，高兴的向大家一看：“
这不就说明问题了吗？斯内普教授，我把这东西拿回去好吗？”
他说着，把那个地图放到了袍子里。“
哈利、罗恩，跟我来。关于我布置的吸血鬼的论文，我有句话要说。”“啊，我们走了，对不起，斯内普教授。”
他们三个离开了办公室。这时候哈利看都不敢看斯内普教授一眼，他、卢恩和卢平一直走到前厅都没有说话。然后哈利转向了卢平，
教授，我
不听解释，我碰巧知道这张地图是菲尔奇多年以前没收来的。对，我知道这是张地图。
哈利·卢恩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我不想知道地图是怎么到你们手里的，然而我惊讶的是，你们为什么没有交出来？特别是在上一次，一个学生把有关城堡的信息随手乱放以后。我不能再让你拿着它了，哈利。
哈利早已想到了这一点，因为急于解释，也来不及抗议。
斯内普为什么说我是从制造者手里直接得到的呢？卢平教授，
因为制造地图的人可能是想引诱你们离开学校，他们认为这张地图会很好玩。
哈利一脸迫切的神情，
那您认识他们吗，卢平教授？
我们见过面。
卢平简短的说着，他看着哈利的神情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严肃。他接着说，
哈利，别指望我再替你掩饰了，我要让你认真的对待小天狼星布莱克。但是我原来以为摄魂怪走进你的时候，你听到的内容会对你产生更大的影响。哈利，你的双亲牺牲了自己让你活下来，你这样报答他们可不好啊，用他们的牺牲换一口袋魔术把戏。
卢平教授走开了，留下哈利在那里。哈利的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比他在斯内普办公室里的时候还要难过。哈利慢慢的和卢恩一起走上那道大理石的楼梯。哈利走过那个独眼女巫雕像的时候，他想起了那件隐形衣，衣服还在那里呢，但是哈利不敢去拿。
罗恩突然说，哈利，是我的错，我劝你去的，卢平说的对，这样做是愚蠢的，哎，我们不应该这样。
他不说了。他们已经走到了有保安巡逻的走廊，霍敏正向他们走过来。哈利看了霍敏一眼，就断定霍敏已经听说了发生的事了。卢恩气冲冲地说，
来幸灾乐祸吗？要不然你就是刚刚告发了我们。
没有，我原以为你们应该知道的，海格的官司打输了，巴克比克要被执行死刑了。
童话系列《哈利波特》的第三部《哈利波特与阿斯卡班的囚徒》今天就播送到这里。